我真心希望你对这些关于兴盛主题的课程非常感兴趣。这是我们的第八课，如果你错过了前面七课，请一定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录音带，听一听。我们是发自内心，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历，来教导你如何走向真正的兴盛。这整个系列叫做兴盛的秘诀。或许，严格来说它并没有那么神秘，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摆在周围的事实罢了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，名为迈向兴盛的七个台阶。你必须从神开始，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兴盛，神只知道兴盛。对神来说，他没有任何限制，如果他想的话，今晚还可以再创造上百万颗新的星星。我们现今所认为的兴盛，在神那里不过是纸娃娃般的小玩意儿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并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可见，当人被造在地上时，他出生时就富足，他一开始就拥有一切，神给了他对一切事物的统治权，让他在海里、空中、地上都成为主，一人就得到全部。在那个时刻，所有动的东西都属于他。但令人悲哀的是，人类始祖亚当通过犯罪而失去了一切。他公然违背神，故意犯罪，他失去了对世界的所有权，结果自然界也不再听从他。原本应当顺服他的飞鸟、走兽开始与他作对。他由一个一无所缺的人变成了一无所有，都是因为过犯，因为明知故犯，任意妄为。二，通过立约 Covenant 得到兴盛。现在我们特别谈到信徒或重生得救的人，例如亚伯拉罕与神立下过约，就和他的兴盛息息相关。在创世纪24:21说，那人定睛看他，不言不语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一指当仆人去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找妻子时，是否得神赐福。再看创世纪12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赐福给你，使你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就借由与神的约进入这种兴盛，只要他和家人敬畏神，神就祝福他的后代，直到他们极其富足。我自己也是立约之人，小时候我得了肺结核，病重到几乎要死。我向神许诺，只要我活着，就要传讲神的话。若我违背这约，也许很快就会死。亚伯拉罕因立约而得到财富，我也是因与神立约才有今日一切。有些人会问，为什么你如此蒙福？为什么你做那么多事都顺利？我回答，都是因为约。我对神说过，主啊，我完全属于你，我甘愿做你的仆人。透过这种约，我们才拥有今天的各种祝福。三，通过遵守某种协议得到兴盛，这是比立约更低层次的想法，但类似。有时人与神之间有某些协议或原则，譬如以色列全国都得到过一份兴盛的公式，也就是神与以色列间的协议。你可以看看《申命记》28，整个章节都谈神对以色列人的指示。其中28:1-13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耶和华你神就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神说，你若听从就能蒙福，并且福气会追随你，甚至赶上你。有的人确实如此蒙福到连别人都想来跟他们做买卖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在城市里会治安好兴盛，在农田里也会收成家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耶和华必使起来攻击你的敌人，当着你的面被你杀败。他们虽然从一道来攻击你，却要从七道逃跑。耶和华必在你仓房里，以及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，赐福于你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耶和华就必立你做圣洁的民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名下，就要惧怕你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，他必使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。耶和华要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，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必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，你不可偏离，也不可随从别神等等。可见神与以色列有个协议，若你们顺服，就得到种种兴盛祝福。但你也知道，以色列后来仍然背离神，结果落在苦难之中。这给我们一个警示，若你顺服神，得协议是兴盛，若不顺服，你就会失去神所应许的福分。四，通过祈求得到兴盛，圣经说，你们祈求就必得着。诗篇118篇25节，大卫祈祷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，现今就求你赐兴盛给我们。大卫如此祷告，你我也可以。我常常对神说，主啊，使我兴盛吧。我常求神使我们每天所需的款项能及时到来，也确实成就了。我们在某个电视台投资了250万美元进行技术升级，却无需去银行借贷。我们只是不断地对神说，现在主啊，然后他就让资金送到，让我们买下那些设备，建造高达1000英尺的塔台和昂贵的天线与发射机，现在我们可以触及印第安纳州数百万人。这就是像大卫那样直接向神提出请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赐我兴盛。你若不相信，就得不到。神只祝福信心与依靠。若你常说神要我穷困潦倒，那就在你自己范围里说好了，别替我发言。要在世上带领数百万人归向耶稣，就需要一定的资源和条件。五，通过无限的兴盛得到，踏入神无限供应。我相信没有人告诉过你或系统教导过你这一点，你可以和神一起进入无限的兴盛中。结果他们一个个走到台前，有人举起一根手指，有人举起5根或10根，有的简直恨不得把脚趾也举起来，意思是要奉献更多。当时我很震惊，他全收走了呀，他把所有钱都得去了，还会剩下什么给我们教会呢？第二天是主日，我仍然收奉献，但心里在想，或许我们的奉献要空空如也了，因为昨天他们都给他了。但只是去数奉献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这天收的11奉献是教会历史以来的2倍。当时神就责备我说，如果你想靠你那浅浅的桶子来过日子，你的桶底很快就会见底，但若你来靠我的桶，我的桶是没有底的。从此我明白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兴盛。只要想得正，当你用神的无底之桶，就有无限的可能。换言之，你可得到任何你所需要或想要的分量，不必成为傻瓜，只要把思维摆正，向前迈进，就能享受到来自神的无限供应。六，通过撒种与收割，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8节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器皿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就像种植与收获，你撒的少就收的少，你撒的多就收的多。那你要把种子撒在沃土而不是水泥地上，也就是说你得知道何处播种，才会得到加倍回报。你可以透过奉献给神，如11奉献来撒种，或者投在其他能结实的事工上，但种与收正是兴盛的工作原理。你自己决定你想要的小收成还是大收成。七，不要离开你兴盛的源头，这常是人们失去富足的原因。创世纪第13章起记载亚伯拉罕与侄儿罗德的故事。罗德原本一贫如洗，但随着他叔叔亚伯拉罕同住，一起经营，变得很富。然而他们的财产太多，下人之间出现冲突。亚伯拉罕本是大人物，却谦让说，你若选左我就选右，你若选右我就选左。罗德抬头看见约旦平原是肥美之地，于是选择那个方向，而实际上他离开了给予他起步帮助的源头亚伯拉罕。结果罗德住进了索多玛，成为索多玛城的官员，坐在城门，可能把他原先的牛羊都变卖了换钱，自己过起城市生活。其实他若留在神赐给他的源头，也就是善于盖房销售住房的主业，应当会继续兴旺。我自己也时刻提醒，如果不坚守神当初给我的呼召与领域，传讲神的话， 我就得不到祝福。之所以我能持续享受神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一直留在神最初给我的源头。我是一位传道和教导者，带领人分辨善恶，明白真理。只要我坚持这个原点，就能继续蒙福。以上便是迈向兴盛的七个台阶。愿你遵照这些原则前行，你将拥有并保持神所赐的真正的兴盛。当你获得兴盛时，千万别离开那个源头，这样你才能一直在神的祝福中前进。愿神赐福你。我很高兴能带你进入兴盛这个话题。我们了解兴盛，也明白它在不同情境下对人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。举例来说，我曾在亚马孙丛林与那些居民相处，那里的人眼中的兴盛与我们所想的大不一样。对他们而言，若能拥有一头猪，周围树叶搭成的一间小屋，还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再加上一小块地可以种豆子或玉米，这就已经是他们的全部兴盛了。除此之外的一切，在他们看来都无法想象。但是，对管理一家大工厂，底下管着数百名员工的主管或执行长而言，兴盛或许是乡下的一栋安静房子、两辆汽车、私人游泳池、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等等，完全与前面提到的丛林家庭不同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小孩子眼中的兴盛，也许就是能够拥有一只狗，或者几个玩具，他们就已然拥有所有了。可见，兴盛的含义多种多样。因此，我要特别指出，我们应当谨记兴盛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错失兴盛的真谛。它并不是那种快速致富的概念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兴盛。正如一颗钻石拥有多面，兴盛也同样具有许多切面。你的事业上有好收成，你的家庭生活上有幸福，你的属灵生命上有富足，你的身体健康也得益处。若一个人病得厉害，他其实不怎么在乎钱的多寡。在历史上，不乏有百万富翁临终前说，给我再活一天吧，我愿拿出上百万来换。但医生只能摇头，因为只有神才是赐生命与收回生命的主宰。我们这一系列课从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些要点。今天是第九课，题目是兴盛的七条戒律。也许我该再次提醒你，此前第一课时我们引用了约翰三书第二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这是对信的人说的，若有人不信神，就不在此范围内，可能有另外一套准则。但对教会而言，神透过使徒约翰清楚地说，他愿我们兴盛。这位伟大的使徒约翰甚至强调，在凡事上兴盛，并且身体健壮。毕竟，如果你失去健康，再多金钱也毫无意义。换句话说，灵魂的兴盛才是根基，唯有灵魂兴盛时，其他方面，财务、健康等，才会真正稳固。神的旨意是给我们全人，包括身体和心灵，都带来丰盛。我们也曾提到，美国的普通工薪阶层，一生平均总收入可达82万美元左右，约合82万美元。那么，我们如何使用这些钱？有什么秘诀可以让所得不断增值？如果你把所有钱都挥霍，最终就等于一场空。而若魔鬼能让你觉得兴盛只在于运气，你就把兴盛置于未知的命运之中，这是一条注定破产的路。因为兴盛真正来自于勤奋，对神的勤奋，对身边人的勤奋，以及不断前行并做正确决策。它往往也与冒险、挑战相关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尝试，不敢抓住机会，往往也难以获得应有的收成。现在，如果你已经获得某些兴盛，要如何维护它呢？我们提出七个不要，尤其提醒年轻人或新婚夫妇。一，不要花的比赚的多。刚结婚的年轻夫妻很容易消费超过收入，但是在简单的算术都会告诉你，如果支出大于收入，前方一定会面临严重问题。尤其当你不断刷信用卡，把想买的都买了，结果比你的周薪还高，这样很快就让兴盛大打折扣，因为它是违背财务常识的。我的理财观念主要来自母亲，她精于打理我们家财务，以及我曾与霍华德·卡特博士，伦敦的一位圣经学院教授兼杰出艺术家同住数年。他一直教导我，若你无法付全款，就别买，别欠任何人的债，把钱存下来，买真正所需之物。 付现金时，你才更懂得珍惜这个东西，而不是随手刷信用卡。所以，如果你想保有或积累兴盛，千万别把花费提高到超越你的实际收入，也要保持一定储备。如此一来，当遇到好机会，某个房产突然转让，或商业机会出现时，你才有资本去投资或应对突发事件，如疾病等。而倘若你把所有钱都花掉，麻烦就离你不远了。二，不要吃光你的种子。有时父母或亲戚会资助一些钱，但如果你把那笔资金全用来消费，而不是把它当作种子去投资或存起来，那么你就总是一贫如洗。许多落后国家之所以长期贫穷，也在于当外界援助进来时，钱或机械设备等，他们消耗掉一切，却没有拿来创造更多产值，结果最后反而更穷。因此，如果你拿到一点钱，哪怕只是10块或100块，要先把它当成种子进行妥善保管或投资。有朝一日，你或许能拿它买块地，通过地契分期或其他方式慢慢建立自己的资产。如此，当你有了足够积蓄再去银行时，你就能说，看，我有这些资产，没有欠任何人，银行就会更乐意跟你合作。总之，不要把种子吃光。三，不要睡得太多。对某些年轻朋友来说，这一点也很关键。如果你痴迷睡觉，一天想睡10个小时以上，那么人生许多机会会在你打盹时流失。箴言6:9-11写道，懒人呢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？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的。可见神早已警示我们，睡得太多会导致贫穷。箴言20:13也说，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，眼睛睁开就得饱食。一般人都比自己想象的更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。有些人说失眠，但我会想，感谢主，我有时间来做事了。然后我就去书房，把门关上，工作一阵子，很快我就困倦，可以好好再去睡觉。合理管理时间与睡眠，也是一种让你保持或提升兴盛的关键。不要吃太多，箴言23:21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衣服。这里还连带提到不要酗酒。一个酗酒，一个贪吃，同样会把自己拖入贫苦之中。并且贫穷不只指钱财上的匮乏，也可指家庭破裂、失去心智或精力等等。五，不要借钱给朋友，这是最让人纠结的一点之一。无数人因为替朋友做担保或借钱给朋友而破产，甚至连银行都可能因为无抵押的朋友关系贷而赔钱。箴言6:1-2，我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便是被口中的话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箴言11:15，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，恨恶击掌的得享安稳。神教导我们，若对方犯了错，不要试图替他善后，你也承担不起。很多人拍胸脯对朋友说，我帮你贷款，我替你担保，结果朋友跑了，剩下你独自背债，连朋友关系也断绝。特别对第三世界国家或类似例子，也同理，常见外援资金给他们，结果他们无力偿还，也根本没意愿，这类借贷最后就演变为烂账。对于教会牧者更是如此，有人找你借钱，若你真的想帮又确实能承担，那就干脆送给他们，否则你借给对方，他将来可能为了躲债连教会都不来了，朋友关系和教会关系就都失去了。所以为了与朋友保有真正的友谊，最好别用借贷这种方式相处，帮得了就直接给，否则就不要轻易涉入。圣经上也多次提到这道理，要我们别做保证人，谨慎面对朋友要借钱的请求。六，不要浪费。箴言18:9，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美国社会以浪费著称，无论军方、商业、工会乃至家庭，都常见浪费之举。可见神明确告诉我们，别成为浪费者，要珍惜资源。七，不要懒惰。我们前面提到过度睡眠，其实懒惰与之相近。箴言20:4，懒惰人因寒冷不肯耕种，到收割时就必讨饭而无所得。神要我们振奋精神，努力工作，不要找借口推卸。此外，我也想补充一点，不要在最终违背神。箴言 28章13节，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认离弃的，必蒙连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沉迷于罪恶，不守神的律法，你也许能短期看似成功，但终究会失去兴盛。例如参孙的结局就是如此。我们之所以在此讲不要做这些事，就是帮你维持神已经给你的兴盛，防止兴盛在不知不觉里被你自己断送。圣经也强调了许多积极面。大卫在诗篇118篇25节祈求：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；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在约伯记36章11节说：他们若顺从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年岁福乐。可见若我们活在神旨意中，一生都能享受兴盛与喜乐。约书亚记1章8节更是经典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列王记上10章7节也谈到：然而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你所说的智慧和富足比我所听见的还要多。他指向一个属神的兴盛远远超越了人们的耳闻，使人惊叹半数尚未得知。因此我要鼓励你坚持在神里面，按照神的旨意生活，不要犯那些七大禁忌，如此就能保持和扩大神赐给你的兴盛。愿我们都能在圣灵里行事，使神心意的安慰，使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欢喜快乐。让我们遵守这些守则，一同在主里继续迈向真正的持久的兴盛。愿神祝福你。几天前，一位在大城市牧会的牧师问我，我该经常举办奋兴聚会吗？比方说一个月至少一次，还是一年只办一两次就好呢？他人还年轻，但拥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众。我回答说，这里有两条原则性真理。第一是，当你想建立一间好教会时，该怎么做？第二是，当你已经有了一间好教会，又该如何保持它？这是两个不同的运作方式。如果你已经拥有1000人的聚集，却不停地督促他们，再来一次特会，再来一次特会，每个月都要求他们来，最终他们可能会觉得筋疲力尽，被你用到厌倦。但如果你还没有建立稳固的会众，而需要拓展与成长，那就得天天努力去建设。你得区分情况，拥有的就要小心不要失去，若还没有，就要全力去得着。我见过有的教会举办奋兴聚会后，人数甚至比开始前还减少，那就糟了。这说明你做的方式不对。这和兴盛的情况相似，你若已经兴盛，如何守住它？或者你若还没有兴盛，要如何得到它？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，有时用来取得兴盛的方法，和你后来要保住兴盛的方法并不同。现在是我们兴盛的秘诀系列的最后一课，总共有10堂课。我希望你一直以来都能有所收获。我们要处理的主题是继续保持兴盛的方法，因为我们希望你不仅能得着兴盛，更要能再次扎根，持续地拥有它。毕竟有数百万人在过去曾富有，但现今却一无所有。那么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状况呢？一，从约伯记开始。约伯记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记录之一，在36章11节那里说，他们若顺服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年岁福乐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神早已颁布的公式，只要你顺服并侍奉神，你就能度过兴盛的日子，还能拥有许多年的喜乐。这已经存在6000年之久，让人惊讶我们会对其视而不见。这节经文等于宣告，只要顺服神，侍奉神，就可以度过兴盛且愉快的一生。神并不希望任何人处于贫困之中，贫穷往往源自糟糕的选择与不正当的生活方式。只要你能拔除这些坏习惯，保持头脑警觉，就能捕捉到好机会，并懂得积累与投资，持续往上成长。一，投资前要先动脑筋。过去你可能成功，并不代表你以后也一定成功。常见的是，人一旦感觉我绝不会失败，就迈入失败的第一步。我见过很多案例，有人买佛罗里达的地皮或者其他地点的房产，却不去实地查看，结果发现到处是积水或根本无法使用，那就太惨了。要继续保持兴盛，你得先用脑袋评估风险再做决定。二，不要突然换方向，不管商业还是教会， 突然180度转向，常会让原本的群体震惊离开。有些牧师过去用某种方式带领教会，结果某天猛地转型，导致会众减少一半。我自己就知道国内外一些这样的案例，他们转向时没有循序渐进，也没先教导会众，结果损失惨重。商业上也是如此。若你对那行业不了解，大笔投资进去，很可能打水漂。如果有改变，需要耐心而稳妥的转弯，并且与团队充分沟通，让大家理解变动的理由和目标。突然猛转弯容易导致破产或极度失败。三，不要自高自大，当人变得富足，就可能自恃聪明，不再听从周遭别人的意见。但要想守住兴盛，你必须保持谦卑，继续倾听同事、员工或伙伴的声音。他们常在一线工作，对具体细节往往比你更熟悉。听才能让你维持长期的兴旺。四，不要松懈，许多企业或个人本来做得很好，但懈怠后就慢慢走向衰退。当美国汽车业开始松懈时，就被其他国家取代。Studebaker 公司或其他汽车品牌在马尼拉曾占据大量市场，后来都渐渐消失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努力提升。不管你是制造汽车、农耕或其他领域，一旦松懈，就面临失败，也会把原本的兴盛吞没。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工作的节奏比以往都更快、更强。当有人跟不上时，我会着急，因为我不想减速，一减速，人就往下滑。我常提醒，繁华行的只能下行，你永远无法顺着斜坡往上滑。五，不要忘记你的源头，这是最容易犯却也最致命的一个错误。你的身体健康、视力、口才、思考能力都是神给的，如果你把神排除在外，就随时可能失去这些恩赐，陷入失败当中。换在自然层面，也许某人为你打开了成功之门，你一旦获得兴盛，却不再感激并维护与他们的关系，就等于忘恩负义。尤其在属灵层面，神才是真正的源头，若你否定或拒绝他，迟早会遇到大麻烦。六，要跟上行业潮流，不管你是做农业、工业、商业或教会事工，都得持续改进。有些过去做车企的公司，如今不复存在，因为没跟上潮流，还有很多农民在时代变迁后无法竞争。如果你停留在几十年前的做法，就会被淘汰。对教会也是同样，若你十年前的方式一直不变，教会可能会慢慢失去新一代。我们常对那些想创业的人说，请把你的生意或产品包装得有吸引力。有时你能买到的香水，其实瓶子比内容物还贵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卖出去，就会把包装做得很精美。同理，你去买早餐谷物食品时，外面的包装成本可能大过里面食物本身，因为厂商下定决心要让它卖得动。因此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精心包装自己，尤其在教会事工里，更要向人展示教会的美好，耶稣的美丽，而不是把它弄得沉闷乏味，好像神显得多么糟糕。对某些人来说，他们不认为基督信仰是美好的，也不觉得它可以给予他们力量或帮助。我听过有人说，我不想进教会，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很穷。但这是错觉，别上当受骗。神拥有许许多多敬虔忠心的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他们都虔诚服侍主，而且在政界也有不少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上帝的子民并不全是穷困潦倒，相信耶稣也不会使你变得抑郁老旧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种误区。还记得那个笑话吗？有个小男孩被派去火车站接即将来我们教会布道的传道人，结果看见一个老人患有关节炎，拖着背下了火车。男孩就问，您是我们教会要等的布道家吗？那老人咕哝道，不，孩子，我只是关节炎才变成这样的。有些人好像觉得传道人就应该看上去不合时宜、过时、没用处，觉得教会就应该比时代落后100年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完全想错了。在这个国家，我们有些牧者不止超越今天，甚至领先明天，有的教会在经营上不亚于任何银行，甚至更为出色。今天的教会当中，许多层面都具有极强的经营管理能力，这是好的现象，而且我们感谢神。不过，你一定要跟上时代，跟上行业潮流，如果你停滞不前， 就会落伍。美国汽车产业的现状已经给我们很多教训，他们没有跟上行业发展，生意就被别人夺走了。七，好好训练你的团队，你个人也许很有才智，可是若周围团队没被培训好，成品或服务就会出差错，久而久之，兴盛也会被损失。所以，要将你的经验、知识、技能传授给他们，使他们共同成长，这样才能让成功得以延续。通过一些会议，耐心沟通，让他们能拥有与你相同的商业能力或工作能力。他们若没有受过培训，便无法学到这些。当你提升并带动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变得和你一样强，一起成长，这才能维系整体的兴盛。手里一堆钞票可不等于企业真正的兴盛，若员工犯错，只会带来损失。所以，请好好培养员工，让他们真正懂业务，并用正确的方式去做。八，要注重并要求忠诚。一个企业或组织若缺乏忠诚，是无法维持兴盛的。如果你领着公司薪水，却背地里诋毁公司，这就是在啃咬养活你的手。若你真看不上这家公司，大可辞职。若你既想拿公司给你的收入，又处处唱反调，这种行为在神眼中也是不正当的。我不理解那些拿着公司薪水，却背地里贬低公司的人。我几乎每天都听到这类，我的公司这样那样不好，他们在抱怨，在诋毁那个给他们发工资的来源。事实上，你没资格咬那只喂养你的手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公司，你就不该接受那份薪水。如果你一边领薪，一边糟蹋的，这极其不诚实。再者，如果你每天没认真工作，你就是个贼，因为你榨取了本不该拿的钱。一个或两个糟糕决策就可能让你破产。无论你现在多富，都可能在不久后失去一切。我认识个人，曾卖出一家电台，得800万美元。可他在两年内因为不当投资，结果啥也没剩下。其实现金800万若投资得宜，可能翻到1亿，但他搞到变成零，因为每个决策都很糟糕。好生意不会买那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，无论多便宜或多漂亮，不需要就别买。否则只会把资金压在无用物上，带来债务或风险。另外，如果你需要一大笔贷款，你最好给自己上保险，防范意外导致公司倒闭，这样也对你的组织和家人更有保障。所以，保持兴盛务必保持理智，别买你不需要的东西，就算它看起来便宜或漂亮，也要看是否现阶段确实需要。十，不要现在最终还有一点，我必须再提，很多富豪因沉溺酒色、恶行，最终把自己一切都毁了。你若想兴盛持续，就得避免犯罪生活。圣经数次提到，不义或邪恶的人，兴盛往往是短暂的，终将破败无疑。一旦你落后，就会遇到问题。兴盛与罪恶无法长久并存，倘若你沉溺其中，终将满盘皆输。有些人翻遍历史就会发现，这个结论屡试不爽。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不走正道，也无法给子女留什么传承，因为罪最终会吞噬你所拥有的一切。希望这最后的提醒能帮助你继续走在持久兴盛的路上，跟上行业与时代，在团队里培养忠诚与学习，避免做蠢事或淫乱恶行，不断保持警醒和谨慎。让我们好好守住神所赏赐的兴盛，能有更久的祝福，也能给更多人带来益处。